啊，谢谢 Louis Florence 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刚才 Louis 也提到这个月我们要来庆祝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圣诞节的一个的纪念。其实我们来看每一个的节日背后都是有一个很值得我们去纪念的一些的历史的事件。为什么会值得纪念呢？因为那些的事情都是在影响着人的生命，影响着人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整个的人生可能不单只是一个人甚至是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都是因为了某一些的事情而被改变过来。那圣诞节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在基督教的节日的里面，可以说圣诞节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庆祝纪念的一个日子。当然我们还有受难节，还有复活节但是如果没有圣诞节，哪来的受难节，哪来的复活节但是从历史里面看，我们发现原来在早期的教会，他们没有庆祝圣诞节，他们只庆祝受难节跟这个的复活节，到后来他们教会发展过来之后，后来才把这个圣诞节放入基督教的纪念的当中庆祝的里面所以呢，圣诞节是我们一个很需要值得我们去来去思想来去从当中能够来学习的一个的节日所以从这个星期开始这个月下来，我都会主要是跟大家来从不同的角度来去探讨究竟圣诞节对于我们信徒你我在生活的里面带来怎么样的一种的影响。那在这个过这个节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单单哇好高兴有可以去买圣诞礼物现在已经开始去 shopping 了那不是单单来庆祝来这样的一个的放假，一个这样的快乐的时候而已，让这个节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产生一些的作用，一些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节日才对我们生命有意义。好，那我相信我们基督徒，我们信徒，甚至说我还没有成为信徒之前每一个人打开圣经，可能有人是从前面创世纪开始读起来有人可能基督徒说哎呀跟哪些的慕道的朋友说家人说我们旧约太难了，去所以呢可能要鼓励他们从新约开始来读打开新约第一卷书马太福音Matthew Gospel of Matthew 马太福音。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都读过吗？是不是都读过那你第一打开的时候，你一碰见什么？马太福音一开始第一章头呢十七节，你碰见什么？可能你忘了，因为什么忘了？你跳过去了。很多时候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跳过哪一段的圣经，因为第一章开始就是讲一连串的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十七节的圣经的里面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好像犹太人的家谱的与我们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篇的东西在那里。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跳过去，所以你不记得究竟哪里说什么很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留心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家谱代表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信息。究竟这个家谱要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家谱要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的耶稣基督他是谁。一开始的时候他是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一连串的 都是拿撒勒的名字。到了最后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啊，到了这个的大卫啊，然后十七节是这样说的，从亚伯罕到大卫共十四代，从大卫到迁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了基督又有十四代啊。那一直告诉我们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究竟在说什么，原来在这个家谱里面很特殊的一个的表达，就是说大卫，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大卫的子孙代表什么？大卫的子孙就是代表他是来承接神应许给大卫的后裔的一个的王位的一个的承接人。因为神应许大卫将来他的后裔里面要出来一个要来承接他的王位，这个王位是永永远远的坐在那个王位上的。我们知道讲的不是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怎么可能世世代代呢？是讲就是从神来的一个王的出现。所以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是从神所差来的，从大卫后裔出来的一个新的王的诞生的出现。所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告诉我们一个王的出现的一个的历史故事。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们来读看一下哈，第二章 Matthew chapter 2 哈，一到三节。那这个是当时马太记载的一段小小的故事，是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他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来特来拜他。王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为什么希律听见有一个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出现，他又那样的不安？为什么他不安？因为一个新的王出现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原来当皇的这个旧的皇就要过去了。所以当一个宣告新的皇出现，也是等于定这个旧的皇终止了。所以当希律听见这样一个信息的时候，心里面怎么可能能够平安呢？虽然这个刚出生的一个婴孩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的威胁嘛，对不对？但是不是，对于其他的人可能不感觉怎么样，但是对于希律来讲，听见有一个新的皇出现的时候，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受不了的一个的信息。为什么？希律啊，从那些的历史学家他们记载希律，就是希律他也不算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一个以东人哈，所以他不算是一个纯正的犹太人，但是罗马派他做管这个的犹大的一个的皇哈。希律按这个历史的记载，他是一个非常英俊啊，非常怎么说呢，很有能力，高大威猛的一个的人，而且他是非常有这个的能力的一个的这样的人啊。所以他当皇可能在当时来讲应该是哇，大家觉得这个不错啊，好像当时以色列人选这个扫罗的时候，哇，这个人高人一头啊，就是又英俊又好看啊，当皇不错啊。但是希律虽然有能力很英俊，但他却是一个 一个冷血的一个的人。他为了他自己的皇位，他连他自己的儿子都杀了。所以历史学家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他说怎么说呢？我想想他是怎么说啊？当希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更好，所以你可以看历史学家对他的评论是：当希律的猪比当他的儿子更好。为什么？因为他的猪为了要养得好好，他可能对他还是挺好的。但是希律的儿子却不是那样好当的。他非常害怕有人夺去他的皇位，所以当他知道有一些他的儿子，他也不少儿子，他知道他的儿子想怎么说呢？夺去他的皇位，他就把他的儿子杀死。就是当他杀死他儿子的时候，他已经在病的时候了，已经就是杀了他儿子不久，他也死了，但是他就不甘心。有人来夺去他的皇位，为了保他的皇位，他连他的妻子儿子都一并杀了。所以希律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人，是个冷血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外表看得很英武的一个人，但是他内心是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个人。所以在希律当皇的时候，他建造了很多的那些叫做营旅哈 ,fortress, 那些的堡垒哈。最出名的一个啊，我记得我以前跟老师去以色列的时候也去看过那个叫 Masada, 电影也我曾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哈，就讲到在这个山上有一个非常坚固的叫什么堡垒和堡是不是堡垒哈堡垒和堡垒啊当时的人来讲是很难攻得破的啊。他建了不是一个，他建了好几个不同的这样的堡垒。为什么？他非常惧怕有人谋害他，所以他晚上去哪里睡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有这样一种的心态呢？原来他的父亲就是被人毒死，所以从小他的内心里面可能就是缺乏这样一种的安全感，所以他对人非常残酷。他对人非常残酷的时候，非常冷血的时候，同时他会心中就想着，我这样对人，别人也会这样对我，是不是？所以他就非常惧怕他每天的生活。希律当他听见这个耶稣要出生，一个新的皇出现的时候，他心中不安。我们可以理解，合成的人也不安，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皇的兴起跟旧的皇一定是有一场的征战，一场的争斗。在这个争斗的过程里面，谁遭殃，谁受苦，当然是那些的人民受苦。所以当他们听见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希律心中不安，所有的人都不安。为什么？知道哎呀，如果这个希律发起神经来，我们又遭殃了。后来我们也知道一个事情，在这个的马太的二章哈，我们请 Thomas 来翻一下哈，从十六节哈，我们来十六十七两节圣经来看一下。当时他那些的博士去找这个的玛利亚哈，找到了，但是后来他们在梦中神差他们走了哈，那他们就离开了，没有回去告诉希律哈。十六节他说，希律见自己被这个博士愚弄了，就大大的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面四境所有的男孩 照着他向博士几次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掉。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是何等残酷的一个的人，您杀错不要放过。所以希律在面对这个新的皇出现的时候，心中极其的害怕。我们来看，究竟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的皇。如果我们说希律这个旧皇是非常残暴的一个皇，那这个新要出生来做皇的这一个的人，他会怎么样，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刚才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提过啊，狮子约翰当替这个的耶稣受洗完了之后啊，指向对着他那些的跟随者指向耶稣说，你们看，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在狮子约翰的眼中，耶稣是一只羔羊。我们知道羔羊是什么，羔羊不是豺狼，羔羊是很纯良的一个动物，也是笨笨的的动物，意思是说他没有太大的杀伤力的一个的人。这个是施使约翰对耶稣的一个的评估，他是神的羔羊。当这个的马可福音记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记载了一段是我常常引用的，常常提的啊。有一次耶稣在那里行走啊，在那里他讲道嘛，他行神迹嘛，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聚集来跟随他啊。那哪一段圣经马可就描写啊，他说耶稣看见那么多的人，然后他就有一句的评语，他说看见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这一群的人好像没有方向，好像那里很没有得到保护啊，好像随时别人再来杀害的一群的人。马可就用了一个字来形容耶稣当时的心情，他说耶稣就看见他们就产生怜悯的心，产生怜悯的心。所以这个耶稣跟希律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希律是一个为了要兼顾自己的王位的话，他可以不择手段，连最亲的亲人都可以杀掉。但是当耶稣看见这些群众，看见他们好像没有人来保护他，来照顾他，来牧养他的时候，他内心就产生哪一种爱，哪一种的怜悯他们的一种的表现。不单是这样，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21章哈，这一段圣经我们要读一下哈。马太福音21章哈，我们Matthew chapter 21, 1 to 11, 刚才那个对了，那个 Matthew, 对 Thomas。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很有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拔发提，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哪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个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个事要成就应验先知的话，说对，要对石安的居民说，看啊，你们的王来到你们这里，是温柔的，要持着驴，就是持着驴驹子。好了，都 OK， that's OK 啊，这先到这里哈。这里看这一件事情，这里形容耶稣是什么？ 他是一个皇，他对他的这个使安的居民作为、啊、就是孩子们这样说，都看到你的皇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啊、来到这个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 描写耶稣是怎样的一位的皇。犹太人圣经里面讲到马的时候，圣经说马是为了打仗而预备的，但是驴驹呢？驴驹不是用来打仗用的，如果骑这个驴驹打仗你死定了，又跑不快啊，又在哪里笨笨的、啊、那怎么打仗、啊、他们的传统的里面什么时候骑驴，这是在和平的日子，皇不会骑着马，他会骑着驴。为什么？是表示现在是太平的时候，不是打仗的时候。当他们骑着马的时候，是表示他们要出征了，去打仗了；骑着驴的时候，表示这个是一个平安的一个日子。所以耶稣是骑着驴子进这个耶路撒冷，他是带着一个平安和平之君的这样一个的身份进入这个耶路撒冷这个使安。这里还用一句的话，他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温柔的，温柔。这个皇不是凶残的，是温柔的。温柔是什么？我们在这个的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的里面Matthew 5 verse 5 马太福音的五章第五节请Thomas 那个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承受地土。那这个是我们的观点里面，温柔的人怎么能够承受地土？一个皇如何能够取得这个的国土，这个的国家呢？除非是他的父亲是皇，所以把这个皇位传给他。如果他是从不是皇变成皇的话，他必定是透过这个征战打仗争取夺。把这个皇位夺过来，温柔怎么可能能够承受地土呢？耶稣基督把一个新的一种的天国的观念放在人的面前，好像我们没办法能够明白接受一个温柔的人如何能够得到他可以承受这些的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先来了解什么叫做温柔。温柔并不是等于他很柔弱，没有力量，很 gentle， 哎呀，什么都可以的，不是这个没有力量的一种的状态，不是。温柔这个字原来是怎么样描写？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温柔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好像一个野马，一匹非常勇猛。啊，很厉害、很强壮的野马，你知道野马，你懂，奔跑得很快的。但是当这一批的野马被顺服，是不是这样？顺服下来了，他可以受控制，他不会任性的随着他的野性来去奔跑。他被顺服，当那个骑在他上面来个人，他可以来控制他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这个受控制这个状态就是温柔。不是他没有力量，是他的力量能受到控制，不任意而随他性子而动的，这个叫做温柔。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温柔是因为他顺服， 被顺服，被控，被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愿意 submit 他自己，让被掌管，让被掌控。谁能够掌控？他的主，他的主能够掌控这一匹的马 ，direct 他去哪里就哪里。这里所讲到这个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讲的是什么？这个讲的是天国的一个观念，一个能够在神掌管、受神控制的一个的人的生命。他不是用他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打来、抢夺过来的一些属于他的东西。他因着顺服，因着受控制，被这个的主人 direct 他去哪里就哪里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地图。那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故事？我立刻想到就是神如何让以色列人得到耶利哥城。还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前一段时间才讲。当约书亚面对这个耶利哥城的时候，神来到他面前，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你，我是来当耶和华的军队的元帅，是我来 direct 你怎么样去做。除非你受控制，除非你在这一个的掌管的底下，你听从我的吩咐，耶利哥城就倒了。”还记不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当耶稣讲这个温柔的人有福的，他们必承受地土，讲的不是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不一样，但这是一个事实。除非一个人能够让他的生命在这个神的掌控的里面，他可以有很大的能力，但是是受神来掌管来使用，他就能够得到了这个的地图。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就是当他进入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是骑着马，他是带着和平，带着温柔，带着一个顺服神的心来进入这个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他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在哪，不是去哪里当皇，我们晓得这个故事。他进入耶路撒冷不是要去取代了这个当时的罗马的皇，不是，他去哪当什么？他去哪里是接受神给他的使命，他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就是愿意去的，他是受控制的。我们说为什么？因为地上的皇又得到这个国土，这个 kingdom, 这个的国家的话，是靠战争残酷的手段，杀人的方法来抢夺。但是这个从天下来的这位的皇，他要得的这个 kingdom, 这个皇权，是用另外一种的方法，他的皇权不是从争斗抢夺而来，他的皇权是用他的生命、他的爱、他的牺牲来建立起来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说了什么？约翰福音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倒永生。神的爱差遣这一个的独生儿子来到世上，差遣这一个皇来到世上。所以保罗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并不用他的 power, 他的天使般的力量，他是用他自己的爱、他的生命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星期周五的查经班，我们查就是已经三次了啊，查创世纪。 那我们就讨论了一个问题。创世纪告诉我们，神创造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美好，每一个创造神说好好甚好。但是为什么来到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见的充满的都是一些让我们感觉到不安恐惧，让我们感觉到没有盼望，感觉到一种害怕的一种的局面。究竟神的创造的美好到我们现在现实的生活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以至到今天我们竟然活在这样一个的局面的里面。如果没有创世纪的记载，我们就打一个大问号，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给了我们一个的答案，一个的理由。美好的世界本来是神所造的，让人最适合人生活的一个的地方，但是因为人的不顺服，人的不信，人的与神来敌对，神说不能，他说可以。当人用自己的意志来去选来去选择，来去决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时候，结果这个世界就开始变了。人再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了。过去神让人在地上作为他的代表来管理，来看守管理，来在那服侍，让他们成为神的代表在哪里。所以世界都听命于人。但是当人拒绝顺服，不再做温柔的人，他要用他自己的力量来决定一切的时候，结果世界与他为敌，人与人为敌。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世上第一对的兄弟该隐跟亚伯就产生矛盾，结果该隐就把亚伯杀了。为什么该隐杀亚伯？因为神说，圣经说，神悦纳亚伯的那时的祭物，看不上该隐的。该隐心中有气，我是大哥，我应该承受从神来最大的祝福，最大的期望，我是老大。但是现在竟然被这个老二来取代了，我怎么可以，我的位置怎么可能被他取代？所以他要用他自己的方法来抢回这个位置，把他杀掉。这个跟希律杀他的儿子一模一样的。希律说，我现在是做皇，你是我的孩子，你竟然想着我的王位，那是岂有其理的事情，怎么可以，我一天还活你都不能够想，想都不能想。既然你有这样的念头，把你先杀掉。这个就是人，当人用自己的眼光，自己的使用自己的主权为自己定位置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混乱了。为什么那么多的战争争斗？因为每个人都说我说了算，每个人都说我的位置不能够被人取代的。你想取代我的位置，我先杀了你。这个是现今这个世界的局面。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不是跟这个世界这些的皇来争。在这个我忘了在哪一章，对不起啊，有时候我想一下哈， 约翰的十八章，是不是？有时候我没有写清楚那个 notes， 我就忘了。对啊，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 Gospel of John 十八章啊，我们从三十三节啊来到三十七节哈。当时耶稣被抓了啊，带到这个比拉多的面前啊，然后比拉多就问他啊，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皇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议论我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把你交在我手里，你做了什么事？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在犹太人的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别为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他要建立的国度不是一个用争斗、用抢夺、用仇杀夺回来的一个的国度，他要建立的是一个爱，以爱做基础的一个国度，以牺牲他自己来成全神自己的心意的一个的方法。所以耶稣并没有用到世上任何人为的一个方法来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相反他却把自己交付给这个世上的人。当然了，我们知道人在这个世界上随人的意思而行，但是我们的主来到人世上的时候，他是让神来主导他的生命，他是用爱来怎么说呢，来赢得跟随他的人来跟随他，他并不用任何的强权努力来达到他的目的。爱的力量其实比努力更大。圣经说了，爱里没有惧怕，一个有爱的人就不会为面对的事情而惧怕，因为他有从神来的哪种的力量。希律为什么怕人家杀他？当然因为他也是随意杀人，所以他内心里面就害怕被别人杀一样。但是当一个人因着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神自己的国度的里面。保罗讲到神的爱的时候，他提到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在基督的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来隔绝。罗马书的八章 Roman 8， 我们从这个的对不起哈，我们从三十三节哈来读起 Roman chapter 8，罗马书的八章，好，我们从三十三节 ，OK， 好 ，Roman 8:33， 好 ，to 35， 好 ，OK， 好，他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三十四，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从死。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有基督云云的，还是说这个好啊？最重要是来看节俭，谁能 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每一样这些事情都经历过了，他都没有把神丢弃，他都没有把这个信仰丢弃。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已经体会到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奶粉的影响。爱使他不惧怕外在的环境如何，不会影响了他内心的奶粉的平安。基督来到人世间，他是和平的君王，但是这个和平的君王不是一来到这个世界都立刻变得和平，不是。这个世界还是一团糟混乱，因为这个世界里面的人的生命没有被改变，世界还是老样子的。所以耶稣基督来要建立这个新的国度，他要做个事情，就是说先把人的罪除去，然后把新的生命给人，然后把爱充满了人的心。因着这个缘故，人的生命被扭转了过来之后，人才能够行神所要他行的。就好像刚才所说的，好像一匹的野马被驯良了之后，他能够受到控制，可以让那个骑在他上面的哪一个的主人能够带领他去任何的地方。唯有一个被改变过来，被驯良过来的一个的生命，才能够让神来使用，这个爱在当中就产生巨大的力量。当我们读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玛利亚跟约瑟这一对的年轻男女，当时他们还没结婚，订了婚，犹太人订了婚就等于结婚一样，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很重要很重视一份的关系。但是玛利亚还没出嫁就怀孕了。你知道玛利亚是不是很蠢，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会，玛利亚活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她完全知道 what's going on。 当她被人知道她还没出嫁，还没跟她的丈夫能够一起生活的时候，竟然怀孕，接下来她的命运就是死亡，必定被人用石头打死，这个是他必定会遭遇的事情，没有例外。但是玛利亚竟然因为信神的缘故，他爱神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勇敢地接受这个使命，不害怕面对那些的遭遇。他的丈夫也是同样是一个义人，人家都说哎呀，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作为一个犹太人的男子，他哪里有面子呢？我相信被人家指指点点，我相信要他死还容易。但是越是因着相信，内心里面对神的爱，对玛利亚的爱，他接受这样一个让他往后的人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的路，但是他接受了，按照神的旨意去完成。结果是什么？因为这一对的年轻的夫妻接受从神来给他们这一份的爱的托付，让耶稣基督出生，让他成长，保护他。如果没有约瑟跟玛利亚 这份的牺牲。耶稣基督当然能够透过别的，但是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的出生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夫妻所付出的结果带来什么？结果是带来一个新的王的出现，新的国度的出现，新的世界的出现。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值得思考的一个事情。圣诞节来了，这个王，新生的王要出来了，我们担任着一个怎么样的角色？盼望我们能够也是跟玛利亚跟耶稣一样，从神里面领受了这个的使命，让这个王能够来到这个人群的当中，让更多人能够认识这位和平之君。但是这个过程里面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可能是被羞辱，被人误会，可能被人会轻看，被人藐视，觉得你们只是人傻的，干嘛会做些只是愚蠢的行为，相信这样的一个的宗教，一个的信仰，跟随这样一个的被人钉死的耶稣。但是唯有接受这样一份的使命，让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惧怕这些的困难，让我们就好像一个骑在我们身上有能力能够 direct 我们人生的结尾的主，以知道我们的生命能够发挥在神国度里面可以用的一个位置。这个新生的王出现是否被人知道，很在乎我们这些已经是属他的子民能否好像玛利亚约瑟一样承担一个的使命，把他带到人群的当中，把这样一份的和平平安带到这个世界。世界不会改变，如果没有归向神的人，世界是不会改变，除非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让神来使用，把这样的一个改变带到人世间，让这个圣诞节成为一个和平之君出现的一个日子，世界还是有希望的。但愿这个圣诞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断来要求我们自己，提醒我们自己，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我们能做什么？把它呈现在人的面前。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来到人世间，你并不是带着一份的争斗仇恨抢夺这样的态度来建立一个国度。你跟世上的一切的君王不一样，你是哪一位和平之君？你来到人世间，你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这个国度是用爱来建立的一个国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玛利亚学约瑟一样，虽然我们如果接受一个的使命会带来许多被人误解，被人藐视轻看，甚至觉得我们是傻的， 但是求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我们，也让我们学会如何降服在你的主权的当中，不是用人的方法，乃是让主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以致到我们能够完成你在地上要完成的使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已经认识主，让我们在你手中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的器皿。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